耶稣，求你宝血厚厚的洁净，恭敬将这个讲台交在你自己手中。无论是讲的跟听的，都同蒙造就。有求你自己亲自对每一个人说话，归荣耀给你。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是母亲节啊，第一个先祝福，也愿所有在座的母亲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快乐，然后直到永远。我们先打开圣经诗篇第十九篇。诗篇第十九篇，这是大卫的诗。时间的关系，由我弟兄来念啊，由我弟兄来念就好，请会众注意的听。诗篇第十九篇总共有十四节，是大卫所写的诗。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上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之事，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态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遍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乐气。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十一节，况且你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大卫所写的诗，全篇总共有十四节。如果我们来分的话，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六节，透过诗人大卫所写的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讲到了大自然创造的伟大。他第一节的地方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发出知识。所有被造的都是传扬神的手段，赞美他的创造跟赞美他的荣耀。第二段是第七节到第十节，提到了耶和华的律法。这个地方提到了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说提到了耶和华的话，提到耶和华的道，提到耶和华透过天使传给摩西的，也传给众使徒，写在我们这一本圣经当中的。提到了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使人有智慧等等等。这个地方提到了神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第十一节是提到了当这一个作者大卫在看到了宇宙中 一本描述上帝奇妙的书，就是第一节到第六节，以及圣经所记载神的话语，也就是第七节到第十节。当作者在读完这两本书以后，心里有一个很深的感叹，念天地之悠悠，叹光阴如飞，白驹过去，人如沧海之一粟，看到自己何等的渺小，他不禁发出叹息来说，在这个圣洁的神面前，神圣洁的神面前，我们人何以可以隐藏？求神帮助作者，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胜过这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无论是口中的言语，或者是心中的意念。这是整个诗篇第十九篇的架构。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哈，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这里一刚开始就讲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手段在原文的意思指着是神的工作。第三节的地方提到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这个地方提到的是神对于整个大自然的创造是安安静静的一个见证，不受任何种族、任何语言的限制。它的亮带通遍天下，这个亮带的意思就指着那个无可理解的声音，神的创造，见证可及的范围是到了天下。就好像说我们看了一件衣服，一件漂亮的衣服或是一件漂亮的作品，我们总是会说这个作者是谁。比如说我们到了美国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我们都会看到这一个作品的作者是谁。当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的一个创造的时候，我们不禁要想到说后面有一个创造者。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活在现今的人最困难的一个地方，最困难的一个地方是这一个世代的人，以及我们习以为常活在这一个生活环境的人，都 take it for granted， 都认为我们现在所得的理所当然。我记得在二十几年前，我在台湾长的，我从台湾坐飞机提着两个包包过来的时候，到美国来求学、念书、找工作、定居下来的时候，后来生活在美国这个环境当中，看到美国人他们生长的环境，我常常跟我的同事就聊起一件事情，我说我们到了第三世界，除非你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或是从那一个环境走过来，你绝对没办法体会今天我们所得到的绝对不是生来就有的。其实对于美国人来讲，在生在这边的美国人来讲，他们经过了几百年富裕，整个世界经过了两次这么大的战争，只有北美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战争过。相较于其他地方有很多的地震、风灾、台风等等，北美这块土地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加上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美国的独强，其实在 baby boomer 就是战后所生的这一批人，他们很难想象为了喝一点水可能要提着水桶走很远的路，打开了水龙头就有水。他们很难想象说，我以前刚到宾州念书的时候，我们留学生吃的东西都是老美不要吃的，比如说里面的内脏、鸡脚，然后美国人吃鱼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过有头的，他们都吃 filet 的，一片一片的，因为他们生长的环境就是这个样子。 同样的，我们将心比心，当我们在说老美他们不了解生活的艰辛，每一个范例都得来不易的时候，我们也不禁要思考一件事情，我们活在这一个神所创造的环境当中，我们不禁要思考，我们是不是也习以为常，不懂得感谢。有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天，她坐在饭桌上面吃饭，她看着她桌上的菜，说今天的菜怎么不一样的，菜好像少了两个菜，因为她妈妈在的时候，平常都准备四个菜。她爸爸就走出来说，今天妈妈不在，爸爸做的饭。这个时候，这个小女孩才突然会意过来，哇，原来妈妈不在的时候是何等的不一样。在那年的母亲节当中，她特别有一个感受，因为妈妈不在，她的生活全部变了，不仅桌上少了两道菜，也没有人在洗澡的时候帮她把衣服准备好，洗完澡以后也没有人帮他清理浴室，早上的时候也没有人帮他整理他的床。其实我们活在这一个世代当中，最可悲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从神的眼光来看，事实上我们说每一幅画下面都有作者一个 signature， 都有一个他的一个 signature， 他的签名。同样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大自然的时候，每一个大自然的每一个 corner， 每一个角落都有神的签名在那里。我们回想一下，前一阵子科学家在三四年前，他们去想要找更新的、更先进的一些材料来帮助人类的生活。他们就发现了几件很有趣的事情。蜘蛛的丝这么细，但是风怎么吹都吹不断，而且可以负重这么重。蜘蛛的丝它自己在上面走的时候自己没有被粘住，但是蚂蚁苍蝇过去的时候却给粘住了。壁虎为什么可以在这一个墙壁上没有掉下来？为什么每一年花在开的时候就是五个花瓣？我是在东部念书的，在台湾长，在东部念书。我以前念到一个英文单字叫翠绿 verdant， 我从来不懂。可是我到了东部念书的时候，十月到，隔年一月下完雪，三月当春天来的时候，我看那个草从地上冒出来，树叶掉光重新再长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突然明白什么叫 verdant。 我以前不懂什么叫做四季循环，到了冬天的时候是白的，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当我们在回想大自然创造的时候，我们不禁要惊叹，至少每一个地方都有神的签名在上面。光是我们人这一个身体，我们都很难理解我们人到底有多复杂。如果各位看新闻的话，上个礼拜有一个女的，因为她跟她的先生发生了争执，她的先生拿一把枪往她的脸上一枪打上去，她整个脸都不见了，整个脸鼻子这边全部不见了。后来医生帮他重造一个脸，经过了前前后后经过了几年的手术，好不容易有人捐赠了一个脸给他，他装了上去。从那个录影带跟新闻上面看到这一个妇女讲话，嘴巴难以打开，然后他做了一个 comment， 我现在可以闻到东西了。其实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器官，以及很多的东西是超出现在科学都很难以理解的东西。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现在在硅谷这边搞芯片，事实上去年有一个非常热门的题目叫 MEMS， 就是机电合一的一种芯片。机电合一的芯片很多是用在来做这个感应器的。今天我们身上有很多的感应器，比如说今天如果我们身上没有这个神经的话，人打我们，我们不会痛，甚至我们碰到火，我们不晓得我们的皮肤给碰到火给烧了会受伤，因为会痛所以我们收回来。因为我们身体有很多的感应器，所以我闻的时候我可以闻到香味，甚至会流口水，甚至想吃，你明白吗？想吃。同样的，我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我听的时候里面有个感应器，听的时候我听完了，我甚至会感动，甚至会流泪。人的复杂度超出了任何科学家可以解释的。今天所有的科学里面的论证里面，以及医疗上面，你去问为什么 FDA 要17年的时间来审核一个药呢？因为它需要临床，因为它的理论基础是归纳，它透过很多的病例来跟你讲说吃了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没有副作用，是归纳的，不是创造的，也不是理解的，都是归纳的。其实科学界里面很多是知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在上次的分享当中，见证当中也提到了，我们连太阳为什么长在那个位置都搞不清楚。其实光是整个宇宙间，各位有没有想过哈，每一个星球浮在太空当中，为什么可以浮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会转？为什么要这样子转？光是在一个太阳系当中，像太阳这样的星球就有4000个，就有4000个。除此之外，宇宙当中像这样子的太阳系，大概还有1000个。我们在读食物链，在读生物的时候，老师一定跟你讲，我们的女儿在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事情。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之所以可以生存，那是因为太阳，因为太阳是食物链当中最基本的能源的启发点。因为太阳的阳光到了地上，所以绿色植物会行光合作用。光合作用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变成食物，然后食物变成绿色植物，然后给小的动物吃，小的动物再给大的动物吃。第二个，这一个绿色植物会行光合作用，产生氧气。但是有没有人去想到，为什么太阳的位置离地球的位置就刚刚好？光一秒钟可以走3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7圈半，然后从地球赤道的位置到地极的位置只有几千英里，但是因为几千英里是因为赤道面的偏斜的结果，却一个地方非常的热，一个地方非常的冷。人类就活在这样子的时间，这样子的空间当中，刚好就是在这个空间当中，我们可以活，太冷我们也活不下去，太热我们也很难受。可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就是刚刚好，它只要差个 0.01 秒的距离，甚至 0.01 秒的距离，可能我们今天整个地球的光景就完全不一样。做气象的一定都知道，他们是做 simulation 的，是做模拟的，计算模拟的。搞气象的人一定知道，它是有一个数学的模式，然后把很多的指标跟数字给放进去，然后做出计算来。但是到今天，人类都一直没有办法理解一件事情，为什么会有水？ 为什么水对人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这一个必然性是怎么来的。在1960年的时候，美国芝加哥做了一个实验，合成了氨基酸。反对神的人、无神的人讲说，这一个实验证明了一件事情，证明了一件事情，氨基酸是可以由碰撞发明而来的。但是学物理的人更明白一件事情，任何的东西摆在那个地方，根据第二熵、第二能量、第二的定律，一个能量只会往负面走，而且越来越乱。也就是说，一堆肉摆在那个地方，一堆的原子摆在那个地方，只会往破坏的方向来走。比如说我们的衣服摆在那个地方，久了就会坏掉，肉就会收掉。人类事实上找各种的理由来抵挡神。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经文当中，在这个经文当中第四节这个地方，第四节这个地方是一个很有趣的一节经文，它的亮带通遍天下，它的言语传遍地极。第三节，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神创造了宇宙，神在这个地球这个地方，照着他的形象造了人，给人这一个环境。透过神所有的创造跟人讲一件事情，事实上这是神，神依然还在。尼采宣告神已经死掉，上帝已死，但是这个地球继续走下去。当我们看到地上，传道书里面讲到说，一代起，一代过去，一代又起来，但是山到今天为止，从来神的创造到今天为止继续的运行，山还是沉默的，没有发出任何一个言语。这个世代过去了，下个世代起来。看到巴比伦王在巴比伦的城墙上面说，天下人间哪有一个人像我这么伟大，可以造这么大的帝国，以及盖造这么大的城墙。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他就被变成了一头兽，与人世隔离七七，只等到他整个心反转过来，整个宇宙见证了神的作为。刚才提到了这一个科学家还在找很多很多大自然的创造来帮助人类的生活。我想大家也很了解，比如说这一个雷达是从蝙蝠身上得来的，除了蝙蝠以外，我们也发现了鲸还有海豚都有这个能力。在二战的时候，德国有一次在被德国跟英国有一次很剧烈的一个交汇，然后有很剧烈的战争。在那一次的战争当中，英国被包围，然后处于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然后英女皇要求全国的人透过广播跟所有的英国的人讲说，我们要为我们的军队祷告。那个时候全国就禁食祷告。在那场战争当中突然起了一个大雾，然后英国的军队就可以顺利的退出来。我们的科学家一直到今天，其实我们都不太了解天气怎么来，为什么有变化这么大，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了解。虽然有一些数学的模式我们可以做一些预测，但是我们对于整个气象，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很多小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办法了解。但是神是创造这一个律律的神。 第十九节到第十九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当中，作者用他的过去的一个心情，用过去的心情，用他看到的观察，让人知道了神创造的伟大，一切的律例都在神的掌管里面。这是一本无言的天书。作者大卫他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心里有很深的感受，是第七节到第十节。这边提到了神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神的法度确定，能使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斥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眼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纯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个地方我稍微做一点解释，在第八节的这个地方，第八节这个地方，这个训斥指的是规章或戒律，规章或戒律。然后提到了这个耶和华的命令，是提到了耶和华的 commandment， 耶和华的总纲，他的命令，他的 order。 第九节这个地方，耶和华的道理，这个道理指的是敬畏神的道理。第九节下半，耶和华的典章，是指着耶和华的幕后审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仔细的来看的话，其实很清楚的一件事情，神自己讲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能废去。我记得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吕不韦，他是秦国的宰相啊，秦国的宰相，他渠获可居，投资了这一个，在政治上把他商业赚来的钱，在政治上做了很大的投资，最后当到了秦国的宰相。然后他聚集了天下的有学问的人，做了一本书叫做《吕氏春秋》。做完了以后，他反复的读，非常的骄傲。然后他就贴出一个公告，如果有人可以在这一个《吕氏春秋》上面改一个字，他就赏银，就赏千金。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啊。后来这《吕氏春秋》在经过这么多战乱以后，并没有完整的版剩下来，但是神的话语却永远不会废去。神的话语是人生命里面的粮。当耶稣在叙加井边跟那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正午出来打水，因为他有社会的压力，以至于他不敢跟很多人接触。耶稣指出现在的丈夫，你现在的丈夫不是你的丈夫，他心里很是激动。你是不是那个先知？甚至跑到城里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全部指出来了。神的话语可以苏醒人的心啊，神的话语可以苏醒人的心。那个在旧约的时候，还有一个王名叫约西亚王。这个约西亚王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是一个好王。他服侍神，然后他敬畏神。当沙番从圣殿当中挖出神的话语的时候，读给他听的时候，他心里甚是激动，也甚是感动，就撕裂了衣服。他带领全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来守逾越节。在前面的君王没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如此的守逾越节，带领全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所罗门王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神在梦中向他显现，问他要什么。所罗门王不求寿，也不求富，也不求贵，也不向仇敌报仇，神赏赐他智慧。圣经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所罗门王审判两个妓女了的一个孩子，为两个妓女为抢一个孩子告到王面前来。所罗门王命令人将这个孩子劈成两半，结果那个孩子真正的母亲不要这个孩子了。所罗门王马上做出一个判断，将这个孩子判给了那一个不要孩子的母亲。这是智慧。其实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需要智慧的地方，很多需要智慧的地方。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这个地方提到的是耶和华的训词正直，因为神的话语是公义的。如果我们顺从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远离了罪恶，远离罪恶，我们心里就可以快活。有一个小故事，有两个孩子，他们在育幼院里面长大。这两个孩子分成一组，常常一起工作。有一天，其中的一个小孩子非常的顽皮，拿了弹弓打育幼院里面养的一个鸭子，一打没想到把鸭子给打死了。刚好另外一个跟他一起工作的小孩子看到了，就威胁他说，从此以后我的工作你要帮我做，不然我要将你这个事情告诉院长。哇，另外这个做错事的小孩子心里非常的紧张。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他们两个人一起工作的，他就帮另外一个小孩子做，另外那个小孩子就翘着二郎腿看着他做，甚至指挥他做。过了一阵子以后，这个小孩子实在是受不了了，心里非常难过，想说我干嘛要如此的受煎熬，就跑去找院长，将这件事情跟院长讲。院长就回应他说，其实那一天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已经看到了，我只是不晓得你还要忍耐多久。其实人如果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我不晓得你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一直的煎熬呢，还是到神面前来将罪给对付清楚。所以人是耶稣到地上来解决的问题，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解决我们的罪。当我们罪的问题解决的时候，我们心里何等的轻松。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我们特别需要有赦罪的平安。这个地方提到了耶和华的律法，提到了耶和华的律法，他的律法里面命令清洁，使人明亮，使能明亮人的眼目。当人里面愿意倚靠耶和华的时候，神的话就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的灵是我们人的灵，是人里面的眼睛，我们的眼睛自然就明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这个世代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不认识耶和华，人不敬畏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从来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这个地方的典章是指着将来的审判，神的审判，末后的审判。弟兄姊妹，圣经里面在曾透过以西结先知在2000多年前就预言到以色列要复国。如果耶稣也自己讲，当你们看到无花果成熟的时候，夏天就知道夏天来了，人子就在门外了。1948年，以色列奇迹般的复国，从复国的第一天开始，所有人都不看好这个事情。 当复国的第一天就开始打仗，当他们把他们的无花果旗给升起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就拿着，就趴在地上拿着 M5 的步枪，面对着坦克飞机开始作战，直到今天没有人看好。1960年的时候的六日战争，六日战争的时候，以色列的司令戴阳，就是独眼龙戴阳，带着军队进了耶路撒冷城，圣城重光。当到他们进到了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们的军队就开到了哭墙，哭墙据说是圣殿没有倒的一面墙。这些以色列的军队看到了哭墙，心里非常的激动，抚摸着哭墙说，流下眼泪，我们再也不离开了。圣经学者当看到圣城以色列重建圣城重光的时候，心里有很多很多的想法，预言实现了，末世近了。几成何时，几年以后，也许过了四五十年，大家又过着很安逸的生活，这好像是历史当中的一件事情，已经都过去了。可是神的工作，神的手从来没有停止过。当每一天我们看着太阳从东边升起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依然的掌管。神的历史书当中一直跟我们讲一件事情，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我们只是活在有限的空间跟时间当中，一切都要过去，但是神的话语却永远长存。时间的关系，我必须做个结论。从十一节开始一直到十四节开始，这边是作者当读完了神的两个创造的两本书，一个是大自然宇宙的书，一个是神所写的律法书，他心里有很深的感慨。我们知道读史可以知道兴衰，照镜子可以正衣冠，可以整束我们的衣冠。但是当我们看到神的创造，以及读到神的律法，在这个圣洁公义神的面前的时候，人是无可隐藏的。虽然神没有人看过神，但是神借着他的创造却一再的告诉我们，借着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无论是以色列的复国、圣殿的重光，都跟我们讲一件事情：神活着，神依然掌权。大水泛滥，神依然掌权。所以这个地方，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求神，求你拦阻不犯任欲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免犯大罪。圣经里面一再的提醒这个事情，大卫曾经犯过罪，但是晚年的时候，人家将苏念的女子送给他，要跟他同睡，身体老，血液不循环，身体冷，一般来讲都需要帮他暖被人，甚至跟他一起睡的人。大卫不敢得罪神。经过了这样子的时间，身体再怎么软弱都不敢得罪神。约瑟受到他祖人的太太的诱惑，他讲说，我是敬畏神的人，我岂敢犯这个大罪得罪我的神呢？我们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神讲说，我们心里的意念从我们生出来就记载在生命册上，我们的每一滴眼泪它都装在皮带里面，从母腹开始， 我们在神面前最后都要交账的。求主帮助我们，当看到神大自然的创造，当看到神自己写的话语，以及神是掌管历史的神，求主帮助我们立志在神面前做一个口里没有过失，心里也没有恶念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主，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完全人，免得我们得罪你。主，真的是让我们纪念你自己的创造，也纪念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更加的扎根。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